Assalamualaikum, Dosti。我们能在这里见面，玛莎安娜。
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。
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。
因沙安娜。
进入恩典之门，得着真理之光。恩典与真理。亲爱的 Dosti，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。在这里我们两位呢，欢迎你来进到我们的恩典与真理的这个殿堂。
哎，我刚刚想说了殿堂，因为你经常会用很华丽的去形容我们这个节目。
对，
没错，两位主持人每天都是站在大门门口，很欢迎每一个人进来，我们都会很热情的招待。
那我们先介绍一下自己吧。
我是苏小燕。
我是杨天成。那我们每一次呢，其实有都不同的环节呢。今天依然有天津中的家庭，还有改变生命的信仰。
嗯，没错。如果你对于节目有什么意见的话，或者你平常看天津的时候很多地方不明白，有疑问，也非常欢迎你能够透过以下这种途径跟我们联系的。你可以发电邮给我们，地址是良友拼音四 at 良友拼音点 net， 手机号码是13229966122，前面呢要注明恩典两字才能跟我们联系上的。
嗯，对呀。那其实呢，我发现呢，我们每个人都是爱美的啊。最近呢，这个我们发现美容业呢非常的兴旺。
嗯，不是最近的事情呢，
有一段时间了，几年了。那以前呢都是女士追求美嘛，那现在你发现呢，这些美容店呢开始攻击男士了。
攻，你不要用攻击这两个字，
不是攻击，就是拉这些男士，
对，拉他们进来。
对，
当然呢，男的跟女的很公平啊，大家都喜欢美，难道你不喜欢美吗？
人都需要美。那现在呢，就是说他男的呢，随着那个年龄的增长呢，就是也有一些这个美的需要啦。所以呢，你看到那些明星啊，给人家打广告的时候都是男的。
嗯，也是了，各种市场嘛。以前我也是曾经在美容院这个行业里做过一阵子的，很大的一个发现，原来男士的客人比女士客人更加在意自己的外貌。
是不是因为男的很多的时候，比如说见客户啊，或者是
啊，对，你说的
演艺界人士啊，
你说的对，见客户，有的是做业务的，有的是卖保险的，需要外观上面看得整整齐齐，所以他们也是有这个需求。最近呢，我特别是接触了信仰之后，看真言书有一句经文，也是今天可能我们天津中的家庭也会讲到的，就是真言31:30里面讲到，艳丽是虚假的，美貌是虚浮的，唯有敬畏主的儿女必得称赞。刚刚开始读这句经文，因为我刚刚接受信仰不是很懂，所以每一次打扮照镜子会有一份莫名的内疚感。
为什么嘞？
哎，天津明明就说我们女人也好，男人也好，不要过于在意的外表，应该要在于自己内心。那反过来说，我是不是不应该把时间花在化妆身上，或者研究美容资讯呢？
对呀，所以我也有这个问题啊，难道这个美就不重要吗？
哎，不是不重要。后来有牧者也是跟我分享过这些经文，是优先顺序轻重之分。为什么我们特别会讲到美容啊美貌呢？因为接下来的环节，天津众的家庭就是讲到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，而涉及到的经文也就是刚刚提的箴言31。
家里多一份付出，多一份甜蜜。
家里多一点谅解，多一点爱。
家里多一份宽恕，多一份幸福。
圣经中的家庭有佳美的典范，值得学习，有失败的例子，值得引以为鉴。让我们在圣经故事中汲取教训，建立一个温馨和睦、充满爱的家庭。圣经中的家庭。
才德的妇人，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？她的价值远胜过珍珠，她丈夫心里依靠她，必不缺少利益，她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。 许多男人找对象以貌为首，长得又美又甜的，石榴裙下经常有不少人拜倒。长得平凡的，虽然品德好，往往也要等一些时候才能得人青睐。这也不奇怪，因为爱美原是人的天性，连一些没有什么长处的人也盼望娶到一个好看的妻子。这样的事虽不值得鼓励，也用不着劝阻，凡事听其自然，特别是主的儿女，要交托主，让主安排。但是长得美是不是不好呢？找妻子是不是不该注意长得好的女孩子？那也未必。理由是许多女生不但生来叫人喜爱，而且秀外慧中，相反好些人美貌有限，品德也有限，娶了的人好像是哑巴吃黄连，有苦难言。箴言第31章提到的这个妇人，长长的一段圣经，没有说她长得怎么样，却把她的长处一一的写下来。箴言说，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？她的价值远胜过珍珠，她丈夫心里依靠她，必不缺少利益，她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。第一句是问号，似乎带着感叹，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？我们试想想苏莱曼王的经历。苏莱曼王他的妻妾妃嫔无数，其中不乏国色天香，只是这众多的妻妾中究竟有多少个是才德的妇人？无疑的，这些女子若不是为了贪慕虚荣，便只是因为长得美。苏莱曼的原配埃及公主嫁给苏莱曼是基于政治因素，与爱情和才德无关的。苏莱曼他因为主赐给他有大智慧，治理国家有方，加上父亲达伍德遗留威望和一大笔的财富，使他得以在当时成为邻近各国中首屈一指的大君王，把远方的示巴女王也羡慕得心飘飘，千里迢迢地前来求见。苏莱曼在位时宠爱许多外邦女子，只要长得迷人都纳入怀中。圣经说他后宫佳丽上千，这些女子个个把时间花在打扮上，搔首弄姿，以期博得苏莱曼神魂颠倒，对苏莱曼的国家大事成败等等，相信没有一个人是真的关心的。一个男人有这么多美人服侍在旁，眼目的情欲，肉体的情欲，今生的骄傲，样样都很满足。可是情欲过后，苏莱曼的心中还是空白一片。他躺在象牙床上，呆呆地望着天花板，望着窗外耶路撒冷蓝蓝的天空，几片白云随风飘过。他突然一声感叹，叹这么多的佳丽中竟然找不到一个真心真意的知己。唉，美丽的女人只要有钱有势垂手可得，可是才德的妇人无价的珍珠也换不来呀。在古代的时代，虽然以色列旁近大海，采珠的事量币还未发达，珍珠可能是渔翁偶尔在海边石缝当中发现的，它的稀少那是可想而知的，非常珍贵，有钱不一定买得到，穷人呢更是连看也没有看过。苏莱曼把它拿来和才德的妇人相比，而且说这般妇人的价值还胜过珍珠，可见他的心中是多么渴望有这样的妻子。为什么才德的妇人这么宝贵呢？她的丈夫心里依靠她，家里的事、儿女的教育、吃什么、穿什么，一点儿也不必丈夫牵挂。 她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。我们留意，这是一生而不是一时，更不是蜜月新婚期间，而是生生世世。不管丈夫发迹或者是落难，无论丈夫生病还是健康，她对丈夫担心一寸，叫丈夫有益无损。她甘心用手做工，妻子没有勉强，也没有埋怨，尽量的是从前她虽然是个千金小姐，但是如今到了夫家，家境贫穷而需操作，她一点也没有泄气，卷起了衣袖勤劳做工。她好像商船，商船从远方运来各种货物食品供给各方需要，她在各方面帮助家计，补丈夫不足，叫一家宽裕。未到黎明她就起来，她没有小姐脾气，日出三竿仍在床上撒娇。她一早起来，大小事务理妥，幼小的儿女得饱足，年老的翁姑有温暖。她用手所得之力，她不但懂得料理家务，还懂得为一家开发来源，叫夫家有额外收入，衣食无忧。她以能力束腰，她不贪食好睡，更不是一个只知春暖花开的女子。她操作运动，复健康美。她的灯终夜不熄，她知道她所做的对一家有好处，夜阑人静的时候仍然是不断的努力。她伸手帮补穷乏人，她有一颗善良的心，赚了钱不是只计划着自己享受，而是乐意帮助别人周济困苦的人。她不因下雪为家里的人担心，因为全家都穿着朱红衣服。下雪是冬寒的日子，也是遭难的日子，她在这方面安排得顶妥当，因为家中一早有了准备。她为自己制作绣花毯子，她的衣服是细麻和紫色布做的，不像有些妇人连床连被也不理。这个才德的妇人别出心思，亲手地制作绣花毯子，把床铺布置得悦目可爱，叫丈夫欢喜。她的衣履整洁而高贵，给人好印象。她丈夫在城门口与本地的长老同坐，她的贤惠才德使丈夫有面子，受众人的欣赏，叫丈夫在人前抬得起头来。她想到日后的景况就喜笑，她对前途充满了信心，知道在她与丈夫的相亲相爱、相敬如宾、齐心努力之下，特别是想到主的恩典，她开心地笑了，因为她相信有美好的未来。她开口就发智慧，不像有些人话不合时大声的连左邻右舍也听到，也不像有些人整天埋怨丈夫骂儿女。她说话合宜，温柔大方，也有礼貌。她还有许许多多的好处长处，这里不能一一的细说了。她丈夫以她为荣，向大家竖起大拇指道，才德的妇人很多，唯独你超过一切。从前年轻的时候，丈夫也与一般人一样追逐的是桃花仙子，现在才知道艳丽是虚假的，美容是虚浮的，只有敬畏上帝、敬畏主的妇女价值无穷。男人有幸娶到一个才德的女子，比获得世上任何宝贵的东西更宝贵。
我想作为一个信徒，特别是女的，我们一生追求的事情很多，其中一个包括跟上主的关系，跟主尔撒之间的联系，但更为重要的是作为女人，如何才能当一个才德的妇人呢？ 一生要追求，一生要学习的功课来的。
对，一生要学的功课就是要品格的上面的提升。那其实作为男人，作为丈夫，也同样的也需要有才德的一个样式，否则的话呢，你的家里面就不和睦了。
没错，我们一起努力，男的女的，从天经里学习做人的道理，学习当一个好的妇人，学习当一个好的丈夫吧。
接下来我们来听改变生命的信仰。信仰，我当然有了。从小就宣念清真言，跟着爸爸相信六大依玛尼，遵行五功啊。
那你的生命有改变吗？
让我们一起认识
改变生命的信仰。
三，从天津的特征看信尔撒。关于天津一些极有意义的事实。欧洲最早出版的一本书，欧洲活版印刷术是在15世纪发明的，发明的人叫哥登堡，他所印刷的第一本书就是天津，我们称之为哥登堡天津。在十多年前，美国政府花了$25万买了这一本书，存放在国会的图书馆里。喜欢集邮的人多半都有天津出版500周年纪念的邮票，是美国印刷发行的，上面印了1452到1952。约翰·戈登堡用活版印刷的第一本书《天津500周年纪念》，现存最古的全部天津抄本。在印刷术发明之前，天津都是用手抄写的，最早的时候是写在皮卷上，还有一些写在蒲草纸上。后来大概是从3世纪开始，才把小牛皮卷、羊皮卷做成书本的样式，抄写在上面。现存最古老的全部天津是在公元后4世纪抄写的，我们称为西奈抄本，因为发现于西奈山上的修道院里，所以我们取这个名字。发现的人是提申多夫，他是19世纪的经文考据学家，对于天津古卷的鉴定有很大的贡献。英国政府在1933年从俄国的列宁格勒图书馆买了此古卷，价值10万英镑，以当时的币值来计算的话，比$25万的哥登堡天津又贵了很多。这古卷包含全部的陶拉特、次经，还有绝大部分隐之乐，还有在隐之乐后面的巴拿巴书信和黑马牧人书，它是现存全部天津抄本中最有价值者之一。在1947年，有人在死海附近发现了许多的古卷，其中之一是天津里的以赛亚卷。美国耶鲁大学的近东语文研究院的院长 Boros 博士把他自己与其他重要学者所做研究的结论发表，他们公认这一轴古卷是公元前1、2世纪的手抄本，整个书卷宽1尺，长24尺，目前收藏在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的图书馆里。这2000年前的古卷证实了今天的天津并没有失真，在部分性的天津抄本里，它是最古老的一卷，比西乃抄本还要早400-500年。宗业天津，德国葛廷根大学图书馆里藏有一本抄在宗业上的天津，共2470张宗业，有4940页， 恐怕是世界上最大最厚的天津了。由此可见，各个时代的人对于天津的真爱。联合国大厦基石里的天津。当联合国大厦建立奠基的时候，举行了一个仪式，把一本天津放在瓶里，置放在地底下。天津才是世界和平的真正基础。当人类违背天津的教训时，战争与痛苦就必然来临。世界名人对于天津的评语。海莱博士把世界名人对于天津的评语收集在他所写的《天津手册》里，下面是一些例子。科学家牛顿说，天津里面有很多可信的评据。英国文学家狄更斯说，尹之乐是世界上过去与将来最好的一本书。英国桂冠诗人 Tennyson 他说，读天津本身就是一种教育。美国历史名人 Webster 他说，我每年一次读完全部天津，数十年如一日，从未间断。没有天津，不仅失去丰富的智慧，尤其没有行为的准则。主是真理的渊源。一个人如果不认识上主，便失去真理之光，他的人生就像在沙漠之中，既不明白生命之根源，也不知道人生的归宿。海伦·凯勒与天津。举世闻名的聋盲伟人海伦·凯勒女士，从小就忍受着聋、盲、哑痛苦，但是她竟能努力成功，不但大学毕业，而且名列世界伟人之林。她是天津的爱好者之一。当天津会送给她巨达20册的盲文天津时，她回信说，我坐在他们旁边，用手敬爱地抚摸着他们。40年来，我爱着主的话，我以特别感恩的心情摸着这宝贵的书页，好像他们就是我手中的杖。他在凄凉、沮丧与灾祸的幽谷中支持着我，使我不致跌倒。是的，天津救主的教训是领人出黑暗的唯一道路。这一位不幸者获得了黑暗中的光明。天津，主的话好像什么？在天津里有不少关于上主之话的比喻，显示我们主的话与人生的关系。乳奶滋养心灵，使之长大强健，这记录在布特鲁斯医书的2章2节。如蜜是心灵与精神上的享受与喜乐，这记录在诗篇的19篇10节。如光引人行正道，记录在诗篇的119篇105节。如剑抛开心灵深处，辨别善恶是非，希伯来书4章12节。如锤击碎向主所存刚愎之心，耶利米书23章29节。如火融化与洁净之效果，耶利米卷23章29节。如雨湿润心田，结出佳果，以赛亚书55章10节。如种落人心田，收获丰富，马可卷4章2至8节。如镜 显露自己原来面目，导人悔改，接受救恩。伊尔孤白卷1章23节。如今最为宝贵，是人生最大的财富。诗篇的19篇10节。天津的中心。天津虽然分为新旧两约，共有66卷、1189章、31173节，作者40余人，先后经历1500年写成。但是它有一个共同的中心，就是尔撒麦西哈。讨拉特的预言与预表都是指向麦西哈的箭头，可以称为麦西哈的影子。尹之乐记载麦西哈的生平、教训以及教会之建立与扩展，可以称为佳音的实体。当我们详细研究天经的时候，就认识了人类的救主，他降临世界之前的准备和他的言行，他被钉死十架代人赎罪，他复活升天，他的能力和计划，他创建的教会，以及他荣耀的再来。如生命草永存不灭。在牙买加有一种草称作生命草，因为它的枝叶几乎不可能枯干致死。如果你摘下它的一片叶子，用线吊在空中，它绝不会死，反而生出许多白色的纤毛，吸收空气中的水分而继续生存与长大，所以当地人将它叫做生命草。天津正是如此。在过去2000年里，天津遭遇了许多次激烈的反对与摧残，例如在公元后的303年，罗马皇帝多米田发动了毁灭天津运动，将一切搜出的天津焚烧，并且建立了一座大石像，象征天津已被消灭。石像下面刻了几个拉丁字，叫做麦西哈之名称已被消灭。但是今天天津仍然是世界上最畅销的一本书，远非任何的书籍所能及，每年销出不下3000万本。单就中文天津来说，从1814年第一本尹之乐天津它的出版以来，在120年里平均每年售出400万本。
来到后面，我们想跟大家分享几节经文，是来自天经引之乐耶哈雅卷5章39到40节，那里说道：你们研究天经，因为你们认为天经中有永生，其实为我作证的就是这天经，然而你们却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。
这里告诉我们要得生命，永恒的生命。生命是从主尔撒赐给我们的，他让我们整个的生命改变，品格改变。盼望我们的 Dosti 在人生当中经历主尔撒的恩典。好了，我们时间就到这里了。我是杨天成。
我是苏小燕。
我们下回再见。
下回再见。